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钱粮胡同，我是无聊。哎，这期节目咱们厉害了啊！野人啊，他自己不负责任的休假潇洒去了，只能我一个人啊在这儿独挑大梁。不过啊，这期节目也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我的背后有谁呢？有我们的金主爸爸，感谢这个拼多多对钱粮胡同的大力支持。我们这期节目啊，也算是为这个金主爸爸量身打造了。因为我今天想讲的内容啊，我感觉和这个拼多多，尤其是他们的这个百亿补贴的这个板块的调性特别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感觉啊，就是咱们国家目前的这个经济形势可能会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啊，进入这个稳中向好的这么一种这种格局里面。所以呢，在这种经济周期转换的时候呢，我是希望重新规划一下我对于这个消费啊、投资啊，然后以及生活工作的一些策略，也是借这个机会吧，跟大家哎分享汇报一下我的这些近期的想法。首先，咱说说这个消费啊，通过最近几次咱们国家披露的这个消费数据看啊，感觉都不太理想，是不是？大家现在最热的一个话题叫什么呀？叫消费降级。就大家感觉这个消费的意愿和能力啊感觉不足了。但这时候啊，这个钱粮胡同的这个听众们，哎，你们有福气了。因为什么呀？在这种消费降级大趋势里啊，如果你想消费保级，哎，就不得不想起咱们这期节目的这个金主大老爷了。这拼多多绝对是大家消费保级的一个神器。我自己啊，就属于这个拼多多百亿补贴的这个非常重度的一个用户了。这几年家里啊，就是换手机，我自己囤茅台，囤各种酒，给媳妇儿买礼物，反正都是在这个拼多多百亿补贴这个频道啊给搞定的。我觉得啊，通过这个我这几次购买啊，在购买过程中啊，也跟其他平台啊进行过这个比价，这拼多多价格啊确实能打。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它越贵的东西，它那个价格优惠的确实也越多。而且吧，我觉得拼多多的这个百亿补贴啊，我个人感觉啊，没有跟他们核实过，但是我觉得百亿补贴是拼多多里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板块，跟大家平时常见的那什么拼多多帮我砍一刀啊，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首先啊，百亿补贴里的东西啊，都是通过这个中国人民财险这个商品品质保证保险保障的人保这个公司啊，之前在我们节目里其实介绍过，它是从这个人民银行里边拆分出来的，中国首个就是建国后啊首个这个保险公司了。这行业地位啊，就类似于咱们银行中的这个工行，应该属于这个中国啊就是最狠的一个保险公司了。而且呢，它的商品是这个假一赔十，反正我在这拼多多啊，确实买了得有大几万的东西了，目前啊还没出现过任何这个质量问题。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啊，可以在拼多多搜索67827，点击进入百亿补贴会场，领取春游季至高512元大额券包，或者直接啊点击这期节目评论区置顶链接，就可以跳转进入这个百亿补贴的活动页面了。今天啊，我先给大家推荐几件我自己非常中意的这个东西啊，也都是我过去从拼多多上购买的，确实便宜。首先就是这个茅台，哎，咱们这个国酒啊，这茅台酒呢，我是每年啊都会囤一点儿。然后在拼多多这百亿补贴购买啊，价格确实比这个其他所有平台啊，经我查询啊，都是便宜的。而且啊，我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又看了一眼，感觉它价格好像又降了，两瓶酒啊才4900，而且还送一个这个礼袋儿。反正外边有人说啊，就茅台的一个礼袋儿在外边卖都能值个100块钱呢，大家想想吧。而且这种特价的茅台啊，在其他平台买，很多地方你还得抽签儿什么的，还得定闹钟的。但是拼多多呢，你赶上了一次什么大促的，基本上你都能买上。啊，这是第一款产品啊。 第二个啊，就是这个我长期服用啊的这个打工人的这个标配 ，Swiss 的这个护肝片，60片的这个这种一瓶啊，才66块钱，一片和这个1块多。这护肝片有什么好处啊？就是那个护肝嘛，对吧？什么时候伤肝呀？哎，喝酒加班，所以我平时喝酒加班的时候啊，基本都是这个得吃2片的。实际效果啊，确实没测过，但是呢，就是你吃完之后啊，这种安慰剂效应啊，绝对能给你拉满了，就让你觉得啊，精力充沛，或者说喝酒前吃2片，感觉这喝酒都有底气了。还有啊，就是我最喜欢的一款香水了，就是这个爱马仕的大地。100毫升的啊，这个爱马仕大地啊，才399。为什么我特喜欢这香水呢？因为我觉得它啊，特别适合这个中年男人。这香水喷到身上啊，你喷的都不是香水，喷的都是这个人情世故，绝对啊，让你能显示出这种成熟稳重的这种哎中年成功男士的这个特征。没使过的这个朋友们啊，可以买一个试试。哎，看是不是有这种成熟稳重的感觉。最后啊，是推荐的是我这个最喜欢的这个苹果耳机。这苹果耳机啊，我基本上从第一代买到现在了，每代我都买。这个最新款啊，是这个 AirPods Pro 第二代。我觉得它最牛逼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它有一个叫这个自适应功能。什么意思呢？比如我在户外跑步的时候，我跑步时一般爱戴耳机，爱听点音乐什么的。如果我跑到这种比如路况比较复杂的地儿啊，它一旦这个周围的这个噪音变大了，哎，它这耳机的这个音量啊自动就能变大。然后比如我跑到这个比较安静的小道上啊，周围比较安静的时候，哎，它声音自动就帮你降下来了。这功能我觉得啊，对于这个跑步来说，运动来说，哎，简直太好了。而且还一个什么呀，它耳机侧面啊能这个直接调节音量了，不用你在手机上调了，你再配合使用这个苹果的这个 Siri 啊，感觉你就是在这个户外的时候啊，你真是就不用再掏手机了，就一个耳机就把你所有想干的事儿基本上能搞定了。哎，这是这个苹果耳机啊。所以最近大家如果有这个购物需求啊，可以在拼多多搜索67827，或者直接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就可以跳转到这个百亿补贴的活动页面购买了啊！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先领券再购物啊。行，咱们说回今天的这个主题啊，今天啊，我想给大家讲讲这个就是经济周期。大家应该这几年啊也有点感受，就是咱们国家这个 GDP 的这个增长啊，肯定是开始这个减缓了，哎。现在常见的这种新闻里常见的词是什么？叫什么高质量发展、稳中向好，是吧？先立后破、新常态，哎，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词。这些词在这个咱们就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啊，其实没怎么听过的。所以我感觉就是至少吧，从这个新闻层面上，大家也能感受到，就是国家现在正在面临一个这个经济周期换挡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时间点上啊，很多大家可能以前啊习以为常，或者认为一定没错的一种就是思维习惯啊，可能现在就或者说在未来啊就不见得是对的了。但这时候如果大家啊还是保持这种路径依赖的话，去沿用以前的一些思路去做事儿，就很可能出问题了。我之前啊看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叫什么呀，叫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就是说什么呀，就是如果你的选择的方向啊是错了，你后面做的每一件事儿就都是错的，无论你努力不努力，你努力可能反倒会加速你的错误。所以吧，就是我也是为自己考虑啊，就希望在这种就经济周期换挡的这种时间节点上，去重新啊思考一下我之前哪些这个思维的定式，哎，可能现在就不适用了，得改改了。哎，于是就有了这期节目啊，也是把我的这些这个思路啊，给各位听众大老爷们哎进行一个这个汇报。首先啊，就是我在这做这种思考之前啊，我先研究了一下这个日本。哎，为什么研究日本啊？因为我觉得日本啊，曾经面临过跟咱们现在啊非常相似的一些这个情况。所以呢，咱们先用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啊， 就是回顾一下这个日本前几年的这个发展。但是这期节目呢，主要想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我的这个想法嘛。所以在这个回顾日本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时候呢，咱们只谈最终的这个结果，具体是什么原因和过程呢，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我近期呢也打算再单做一期节目，详细的给大家讲讲。这期呢咱们就简单回顾一下。首先呢，日本呢是这个1990年啊，是经济泡沫这个破裂的，经济触底了。然后呢经过了这个30年的时间啊，终于在这个今年，哎，日本的股市啊突破了30多年前的一个历史高点。同时呢今年3月份啊，日本央行也宣布加息10个基点，等于呢它的利率呢也正式退出了长达8年的这个负利率时代。等于日本是从经历了这个30年的时间啊，从它的这个经济触底慢慢爬上来的。所以大家呢就把这整个这30年叫什么呀，叫日本的叫失去的30年。巅峰时候的这个日本啊，也就是说这个1989年的时候的日本，它的 GDP 总值达到多少啊，达到了这个美国的 72%。但是呢到这个2021年的时候剩下多少，只剩下美国的 21% 了。哎，咱们国家呢是多少呢，咱们国家的这个21年 GDP 啊占美国的比例呢是 77%。但是22年呢已经下降到这个 70%， 23年下降到 65% 了。所以啊从这个 GDP 占美国的这比例上，哎，咱们跟这个巅峰时期的日本啊，从这个规模上，哎，我觉得是差不多的。这块儿啊，简单说一个题外话，就是因为现在啊，好多我看啊，就是大家就是什么博主啊分析，或者一些文章分析啊，说这个日本为什么这个破裂了啊，泡沫破裂了，说是被这个美国迫害，被迫签了一个广场协议，从此啊一蹶不振。但其实啊，就是现在这个也有一些说法说啊，其实跟这广场协议啊关系是不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广场协议啊是这个1985年签的，然后日本这个就是经济这个暴跌是什么时候啊？是这个90年，对吧？中间还差着5年呢。而且呢，这广场协议啊，它不是一个美日的一个双边协议，它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啊这五个国家一起签的一个这个多边协议。等于就是美国想号召啊，跟这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啊四国一起去维护一下这个汇率。所以啊，大家看啊，就是这个广场协议是五个国家签的，那为什么就这个日本最后来了一个30年的一蹶不振呢？这具体啊，日本又干了什么事儿呢？这期咱不详细说了。总之啊，就是它其实是一系列的后边的各种各样的操作之后，它的经济才出现了一些大的问题的。而且啊，通过我的前面的一些这个资料收集啊，大部分其实是他们自己做的。哎，这是咱们说回来啊，就是这个日本从这个90年之后，哎，就陷入了这个长达30年的一个经济低迷期。但是呢，在这个30年中啊，其实也不是一直就一蹶不振，中间啊还好过一阵儿，就是这个著名的这个安倍经济学，就是2013年啊，安倍当选这个首相之后啊，给出了一波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个巨大刺激政策，所以呢，当时呢保持了这个一到两年的这个 GDP 达到这个2%以上的增长，但是在后面呢又会就是回落到了这个一点几甚至于零点几的这种增速了。但是整体呢，从2013年以后呢，日本是慢慢的进入了一个这个比较缓和温和的这么一种回升的通道，一直持续到今年。这是日本整体的一个经济情况啊，再来看看人口，人口我觉得咱们也跟他们啊是非常像的。为什么呀？就是这个老龄化。有一个数据啊，就是94年的时候，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多少啊？14%了。05年的时候啊，就10年后啊，占比已经超过20%了。超过20%什么概念？就是进入一个叫超老龄化的社会了。然后咱们国家现在是多少呢？根据这个民政部的数据啊，到这2022年啊，咱们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比是多少啊？哎， 14.9%， 跟这个94年的日本啊基本就差不多了。然后咱再说说这个结婚率啊，生育率啊，日本也都是连续多年的这个持续的下降。 男性啊，日本男性的这叫终身未婚率啊，从这个 1.7% 直接增长到了这个 28%， 女性呢从 2.2% 增长到 17.8%。 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日本啊，十个男的里有三个这辈子就单身狗了，女的里呢十个里有两个是哎就保持单身了。然后就是这个就业啊，因为日本啊，大家都知道它采用的一个叫这个终身雇佣制，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工资发放的制度啊，叫这个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啊，就是比较好理解嘛，就是说我就是相当于无固定期合同，类似于你不能这个解聘员工。这个年功序列制什么意思呢，它是字面意思啊，按年累积功劳。所以你的工资是靠什么来的，是靠你的这个年龄、工龄、学历，还有一些任职资格这些指标去给你评定一个工资标准。所以你看这些评定的这些标指标里啊，很多都是这个被动增加的，比如说年龄工龄是吧，我不管这个我工作表现怎么样，哎，我年龄工龄慢慢肯定是越来越高的，对吧。要不就是什么呀，就是一些静态指标，比如我的学历和任职资格，这种都是一个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指标。所以呢，综合来看呢，它跟你整体的这个在单位的这个付出和工作啊，关系其实不大。我看这一点啊，就跟咱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国有企业的这个工作模式是有点像的。然后呢，也是因为这个就是就业的这种特殊的模式，以及这日本的这个人口老龄化的一个大趋势啊，所以呢，日本也面临跟咱们一样这个社保压力越来越大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日本怎么办呢，也只能不断的去提高这个退休年龄。从这个1986年的时候啊，日本是60岁退休，到这21年的时候已经提高到这个70岁了。哎，大家设想一下啊，一个70岁的大爷，哎，给你这敲着代码是吧，做着 PPT， 哎，这个画风啊是不是还是比较奇怪的。而且呢，这个经济啊，这30年这个经济下行期啊，这个企业的发展肯定是不及往日的，所以呢，它的新增的就业岗位呢本来就会很少，然后又不断的提高这个退休年龄，这样呢，这年轻人啊，这就业就会越来越难。所以年轻人啊，到这三十年里啊，就是经济形势不好，找不着工作，大家感觉啊，就失去了这个向这个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了。所以当时日本啊催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叫尼特族。什么叫尼特族啊，是一个英文缩写，叫 NEET。 大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工作不学习不培训，总之啊就是这个什么都不干了，有点跟咱们现在说这个啃老啊躺平啊就有点类似。所以呢，有了这个尼特族之后啊，就得有这个冤大头啊去养这个尼特族了。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叫这个8050人群。什么叫8050人群啊，哎，就是80岁的父母啊养50岁的孩子。哎，我觉得这点啊现在一想啊还是挺可怕的。大家看啊，就是日本从90年啊 ,1990 年到现在啊，这个经济啊人口就业以及这种就是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什么的，是不是跟咱们国家现在啊或者说未来的一个趋势啊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这个就对我后续啊去这个思考我未来的一些这种思维的或者说投资啊消费一些策略给了我很多的启发。所以下面啊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这些这个想法吧。但是啊，就所有这个我现在想说的这些跟大家汇报的这些事儿啊，都肯定是基于我自己啊，就是现在所处的这种年龄啊家庭啊收入的一些情况去思考的。首先必须承认啊，一定是有局限性的，不一定啊适合大家所有人。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啊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啊，在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周期换挡的这个阶段啊，去思考一下你自己，哎，未来该怎么去做事，或者说去规划自己的这个资产的去分配。我觉得啊，就是多思考总没错，是吧。首先先说说消费吧，这个消费啊包括这个日常消费以及这像什么买车啊装修这种这个大额的消费。但是啊，就是房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这个我后边再单说。我首先啊先说出我的观点啊，就是在这种经济周期转换的时候啊， 我是觉得需要这个尽可能的未雨绸缪一些，就是给什么意思呢？就是给自己啊，至少留下一些这个应对未来的这种防御性的资金储备。就比如我现在所在这个金融行业啊，我感觉未来这个降薪啊、裁员啊，或者重组合并啊，都是非常大概率能发生的事情了。因为你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啊，首先企业你自己的经营啊，就会有承压，对吧？所以你的现金流就会受影响。这样呢，你比如你以前这个企业申请过贷款，哎，那你的这个还款一定会在这经济下行的时候啊受影响。其次呢，这些企业呢对于未来这个经济发展形势的判断也就会从这个比较积极转向这个比较审慎了，所以自然而然它贷款的意愿也会下降。但是银行呢，你说它就是靠这个贷款挣钱的，所以啊，我觉得就是银行的整体的收入降低，我觉得是一个摆在明面上的大概率事件了。所以你说未来如果啊，让我真赶上这个银行，哎，就是大量裁员什么的，你说我要没点这个储备的资金，哎，就一定会出这个对我的生活啊，一定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所以呢，现在我就准备啊，去额外的进行一些这个储蓄了。但是储蓄的这钱呢，具体投在哪儿呢？这个咱们一会儿啊聊这个投资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分享。先把这个消费的一些这种思维的变化啊，咱先说完了。我觉得整体呢倒也不至于说到这个节衣缩食的这种情况吧，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存太多了也不好，就保证一个就是足够能避免你生活造成这个巨大影响的这个钱就行了。因为你平时的这个生活质量，我个人觉得还是得保证一下的。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个消费策略的转变呢，我给它起名啊叫这个回归本质。就说什么呀，就是我对于这个衣食住行啊这方面我还是需要追求一些品质的。但是这品质是什么呢？是我觉得我会更关注一些产品本身的这个品质了。比如吃的这个食材，哎，新不新鲜，你这配料表是不是干净，比如穿的这衣服是什么材质的，哎，舒不舒服。这就是我觉得就是回归本质，它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了。但品牌溢价这种啊，我是想啊，就是尽可能就以后能避免就避免，就不像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觉得啊必须得穿点什么大牌是吧？我奢侈品的，哎，显着倍儿有面子，显着我这身份高贵什么的。我现在觉得啊，就好像没什么必要干这事儿了。而且啊，我可能也是随着我这年龄的这个增长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啊，就是人的这个身份地位，真不是靠你这个消费就能体现出来的。就比如你买了一个什么那个大牌的一个包包或者一个什么那个衣服的，哎，你觉得哎，大家一看，我肯定觉得哎，这人不错，无聊，哎，牛逼。但其实啊，就是通过我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观察，你自己往往特别在意的事啊，周围人真是没人看，没人关注。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大家首先啊，就是大家一定都有这种，就是叫什么呀，希望被人认可的这么一种需求，就是可能贬义词就是虚荣心，但是那个褒义词呢，就是你希望被人认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种心态，只有你被人认可了，被人尊重了，你就会产生一种这种快乐，是吧？但是我觉得随着咱们这个社会发展啊，越来越这个成熟啊，就大家现在对于这种被认可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精神层面的了。就说你被大家认可的这些因素啊，已经不是说你哎看你穿的多好或吃的多好了，可能是得靠一个这种综合性的一种叫能力也好啊，还是一种就是对外的这么一种输出。所以呢，也不光是说就是说这经济形势不好啊，大家就这个就不追求这种特别奢侈的这奢靡之风啊，我觉得是整个社会形态也就是日渐的成熟啊，就慢慢的大家也不那么追求这个。但是另外呢，就是另外一种消费啊，我觉得如果是能够提升你能力的消费，我觉得这方面啊，我个人觉得不应该太节省。比如你哎有一个什么新事物，哎，我需要去学习去接触。 比如我喜欢运动，或者比如喜欢旅游，或者你有各种各样啊，就是合法健康的爱好，哎，你要追求一下。我觉得这方面啊，大家也不必太节省，因为我感觉啊，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已经进入一个叫什么呀，就是存量博弈的这个社会了。在这种时期啊，就是你每个人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对于你在这个社会的这种竞争力啊，一定是更有帮助的。我觉得综合能力不仅是说你的这，比如说学习能力啊、学历啊什么的，就是你的一些看待事物的一些新的思想，或者说你对一些新领域的这种学习的能力或兴趣，这可能都是你的一个综合能力。甚至于比如说我有各种各样的爱好，我就喜欢旅游，哎，我见多识广，看过这个世界，你的一些也会侧面的去影响你整个的一个综合能力。我觉得这种综合能力啊，越是这个在这种比较这个内卷的时代，可能往往是更有用一些的。这是我对这个日常消费方面的一个这个整体的这个认识，就是说回归本质，同时呢，就是提升自己能力的消费呢，哎，不要节省。另外啊，就是关于这个，比如像什么买车呀、装修啊这种比较大额的消费了，这块呢，我是觉得啊，至少从这个去年到今年，国家啊已经各种各样的去定调了，就是说一定要加大这个内需的这个刺激。而且我觉得啊，咱们国家啊，就是这个叫什么民主集中制啊，是这个制定策略效率是非常高的。没肯定啊，是比这个日本啊，你像日本吭哧三十年，哎，去刺激这个经济，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啊，有很多这种，比如大型的财团啊，或者是各种在野党啊，给你在后边给你捣乱什么的。咱们国家呢，是没这些这种就是阻力的，所以咱们国家啊，一旦说这个要加大刺激啊，一定是能这个立竿见影的去给你制定一些政策的。但是呢，就是很多人说，哎，我怎么没见着这些政策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国家啊，这个宏观调控从这个中央啊传导到地方，一定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现在国家有了这种宏观调控的一个指导的一个大方向，各地呢一定会加紧去制定自己的一些这种具体的政策。我自己啊，盲猜啊，我感觉这个二三季度，哎，大家各地啊就会有非常实质具体的一些刺激政策了。我觉得那时候啊，大家真是有需求的话，咱该买也买一点啊。比如我吧，我最近就已经开始在这个看车了，但是呢，就是还在观望啊，观望中，也研究一下这个什么车型的这个阶段，然后也在等这个国家出这个比较大的这种刺激政策。但是呢，我还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说你该买买，但是呢，千万不要再透支消费了。就是说你得学会这个控制你的这个收支了。至少啊，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需要去积累一些这个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这种避险或者说防范风险的资金了。所以呢，就是说你不要透支你的，就是花你啊，就是能支付得起的这个金额。而且我觉得至少要保证啊，就是你的收入整体的收入啊要大于你的支出的情况下，哎，你再进行这种消费。咱们也是给未来啊，就是这个多留一些这个子弹，是不是等这个经济有一个长期向好的时候啊，你再进行这个投入。我这些想法啊，其实也有一个这个近期啊看的一个数据，我感觉也印证了我现在这些想法，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般啊，咱们国家这个比如像什么春节、五一、十一啊这些长假之后啊，文旅部都会披露一个这个消费数据，包括啊这个长假的出游人次啊、旅游收入。今年啊，咱们这个春节的数据披露时间啊，就比之前啊就是其他年份的时候啊披露都晚了几天。也从这样可以看出，这个文旅部啊一定是花了很大的这个精力去准备今年的数据了。而且现在啊，出数据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数据啊，给你一个同比之后啊，还会给你一个跟19年相比的这个数据啊，这为什么呢？我感觉啊，就是一啊是有这个这几年的这个口罩是吧？而且还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19年的时候啊，大家的这个 整个国民的这个心气儿或者自信心啊是最高的一年。我觉得那年之后啊，可能整个国家这个经济周期啊就进入了一个比较微妙的这么一个节点了。所以呢，就是文旅部啊公布了这个旅游数据啊，除了这个公布了这个同比增长之外啊，还特意披露一下和这个19年相比的这个就是增长率。先说数据啊，24年春节啊，咱们国内出游人次是多少啊？ 4.7 亿人次。然后同时啊，他披露什么呀？较19年啊增长了 19%， 哎，涨势喜人。然后国内啊出游的这个总花费啊多少钱啊？ 6326.87 亿元，较19年啊也是同期增长了 7.7%。这两组数据一出来啊，就是新闻上啊都是非常正面的一些这种表达，就是说这个哎，我们这个只要旅游行业啊已经率先恢复到这个就是口罩前的这么一个状态了。但是呢，也有些比较细心的人啊，通过这数据呢又往下做了一些其他的分析。就是什么呀？就是你看啊，出游人次比19年增长了 19%， 但是消费呢比19年增长 7.7%。 哎，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啊出去玩的人是变多了，但好像花的钱啊变少了。所以我呢又特意找了一下19年的数据，然后对比了一下这个人均消费啊。19年的时候咱春节还是放7天假呢，然后我合下来啊，每个人啊就是在这春节期间啊人均每天消费是多少钱啊？是177块钱。五年之后啊，也就是咱们这个24年了，24年是8天的假期了，人均啊每天消费变成多少了？变成了这个167块钱。也就是五年之后啊，大家虽然确实爱愿意玩了，但是每天花的钱呢比这19年呢少了10块钱。所以从这个数据也能看出来，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都开始想节省了。所以啊，咱们前粮胡同的听众啊也不能落后，哎，咱们也得这个未雨绸缪是吧，想想这个规划而未来这个收支的这个情况，让自己的这个收支啊更健康一些。然后啊再说说买房。买房这儿啊，我觉得啊，就我也是看了看这个日本的数据。日本啊这么多年啊一直是这个人口这个负增长，而且呢就是这个老龄化比较严重啊。但是呢就是也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啊，就是日本啊从这个1990年到现在啊，只有一个区域的人口是保持了这个正增长的，是哪儿呢？就是它的这个首都东京都。而且呢这东京都的人口啊这个老龄化的这个程度啊也是远小于日本的这个平均水平的。同时呢它的这个东京都的这个房价啊也是非常的坚挺，就是在这个就是可能在这个30年里啊也属于这个相对于其他区域啊这个房价也是比较稳定一些的。所以呢我觉得在买房这块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还是得看区域。因为什么呀？我觉得就是任何东西啊，价格最终的这个毛啊是什么呀？还是供求关系。你买房的人多啊，自然房价就能涨，对吧？所以呢，就是大家在考虑是不是买房的时候，先看自己所在的区域，哎，你是不是一个人口净流入比较多的这个城市？我觉得这种城市呢，如果你是刚需的话，你还是可以去考虑去买的，至少它不会赔。还能满足你有一个这种居住的这个住房是吧？但是呢如果是这种人口净流出的这种城市，我觉得啊就算你是这个刚需啊，你还是先租房先别买了。然后呢我也查了一下啊，就是这个到23年啊咱们国家这个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几个城市，前几名依次是什么？依次是合肥、杭州、温州、宁波。然后同时呢按照这个净增人口啊，刚才说是增长率嘛，因为增长率里边可能涉及到你基本盘的这个规模到底大小，可能涉及到这个增长率就是高还是低的问题。然后我又看了一下这个净增人口啊，净增人口的话合肥、杭州、成都、上海，哎，这几个城市是这个增幅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在这几个城市范围内的这种房，哎，如果你真是刚需的话该买就买啊，没问题。其他城市啊就是你先优先选择租房。最后再来说说我们这个大本营啊北京。 我觉得北京啊这几年这个整体的这个政策大方向啊还是叫什么呀，叫疏导非首都功能，而且它在这人才引进方面啊也是非常苛刻的，所以我觉得北京啊未来几年不一定是一个买房的这个好的选择。不过呢就是它毕竟啊首都嘛，它这个北京在这个教育医疗啊什么旅游这方面啊资源也算比较丰富，我觉得要打跌吧也不太现实，但是涨肯定是够呛。另外啊还是也是关于房子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品质的这个问题。我感觉啊就是未来可能这种高品质的住宅啊这价格可能会更坚挺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就是经济下行的这个周期里啊就是也是这个阶级固化会非常严重的一个阶段。大家想想啊，就是咱们国家什么时候这个阶级这种跃迁啊是最活跃的，一个是什么呀，是这个改革开放对吧，一个就是前几年这个互联网快速发展那几年，都是什么呀，都是这个某些行业或者某个行业啊实现这种特别突破性的发展的时候，哎，这个阶级的这个大门啊就向你敞开了。但是呢像这个经济下行的这个周期里面啊，我觉得就是行业的这种突破性的发展可能就会变少，所以呢就是这个阶级就会出现这种固化的情况。阶级一旦固化呢谁最惨啊，我感觉啊是这个中产阶级。因为你中产阶级啊大部分是这个企业里的这个高级打工仔是吧，但是你企业如果这个经营啊承压的时候肯定是要进行这个裁员的是吧，但你裁员之后呢你从这个收入上看啊一定是这个在这个企业里的高级别的人啊这个你的这个收入的变化对你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呢中产阶级呢在这种经济这种下行周期里啊是比较惨的。但是呢就是你的社会财富其实还是这么多，阶级又固化了，中产又没钱了。这时候这钱会流向哪儿呢，一定不是向上流动的。这就造成什么呀，就是有钱的人啊可能就会更有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哎贫富差距可能会进一步的拉大。这个呢我觉得啊也是我之前看了一个事儿，我觉得也佐证这个规律啊，就是你看这几年啊这个福布斯排名啊的这个变化，谁升的最快啊，是那个 LV 的老板。然后 LV 的业务啊在他这个业绩披露的时候说他的业务哪儿增长最快呢，老板特别高兴说啊是中国大陆。所以我感觉啊就是这种奢侈品的消费啊感觉没有随着这个这几年的这个口罩这几年啊受到任何的影响，而且反倒还增长了。啊所以呢这个经济形势不好之后，哎这富人阶级啊哎更有钱了。有钱之后呢他又没什么特别好的投资渠道，因为利率又不行是吧，然后这些企业这个创新呢可能也会趋缓，这钱没地儿花怎么办呀，他就会更倾向于去投资一些这个保值的东西了，因为我这种时候快速增值可能也不太行了。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比较好的城市的高端住宅啊可能就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投资的选项，因为高端住宅呢从这个长期看呢还是有这种保值的这个影响在里面的，不像这个咱们就是老百姓普通住的这种大板楼什么的。前一阵儿你看这马云啊，马云的妻子花2亿多啊在新加坡买了3栋豪宅是吧，而且我觉得啊就是随着咱们这个国家啊就是人口会这个减少，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大趋势了。我觉得在这种人口减少的时候啊，这些年轻人呢虽然收入少他可能反倒啊就是更追求这个品质了，不像这个老一代啊咱们这个革命者哎喜欢这个艰苦朴素。所以呢这些年轻人呢不一定会买房，但是他可能会选择这个租一些高品质的住宅，这又会给这些高品质住宅啊带来一定的这个溢价。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房子哎一啊是你看这个人口的净流入。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高品质一些的住宅啊可能在未来可能是更好能保值的一个投资。我不能说投资吧，就是说你资产配置的一个方向吧。这就是说了这个消费和买房啊。然后再说说这个投资。 首先啊，就是经济下行的时候啊，一定是会降息的，这不是咱们国家，世界各国都是。同时呢，国家也会这个进一步去刺激消费，怎么刺激啊？哎，首先我要这个长期的保持低利率，一降再降。哎，我自己啊，就有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印象，就是这个这几年啊，就是银行的真是不知道降过多少次息了。然后今天我又看一新的新闻啊，说这个招行啊宣布全面停止发行这个三年期、五年期的大额定期存单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你们老百姓啊，你别老想啊，通过这个储蓄，哎，给你锁定这种长期的收益。你这钱干嘛呀？你赶紧消费去，是吧？所以长期看啊，咱们这个存款的收益一定是越来越低的。所以在这种降息周期里呢，什么比较好呢？哎，我又要推荐啊，我之前推荐了好多好多次，我感觉从去年就开始推荐啊，就是债券型的理财产品，包括什么这比如债基啊，或者是底层资产是债券的这种理财子的产品。现在啊，我依然觉得啊，这个是市场上非常有这个优势的一个投资产品。而且呢，现在很多的这种债券型的理财产品啊，它的这收益啊，甚至于可以就是和这种贷款的利率啊都倒挂了。哎，大家想想啊，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咱们再把这个周期再拉长一点，比如说像这个，如果啊是像这个日本这种20年、30年的这种长周期的话，我觉得债券啊它也有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为什么呀？我觉得就是债券型这种产品啊，在这种快速降息的这个阶段啊，收益肯定是非常可观的。但如果你长期保持一个非常低的这个利息的情况下，你想就债券它都有期限嘛，所以新发行的债券啊，肯定会根据这个最新的这个利率去制定它这个发行的利率，对吧？所以慢慢啊，你这个债基或债券型理财子里的这个债券啊，就会这个新的债券这个更迭啊，慢慢就把你这收益给抹平了。所以呢，就咱们进入这个降息通道的时间越长啊，其实可能债基的收益率啊也会慢慢的就是与这个定期啊，或者说这种储蓄利率吧，进行一个持平。而且大家想想啊，咱们是从这个15年啊的时候进入这个降息通道了，咱们现在啊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债券型这种产品啊，未来的收益下降也一定是必然的了。而且啊，看今年啊，今年2月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人行开一发布会，哎，开始吹风了。吹的什么风呢？说这个国内居民啊直接持有政府债券的规模比较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句话隐含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啊，哎，老百姓大家不爱消费，把钱啊都存在银行了，那既然你们不消费，我们只能政府层面去加大这种投资去刺激了，对吧？那政府钱从哪儿来啊？就要发这个政府的债了。那你老百姓现在不是比较爱存钱吗？那我啊就会持续的这个降息，降息之后呢，引导老百姓，哎，我把这个存款转换成这个政府的债。这样呢，其实大家各取所需，对吧？我政府呢通过这个政府债去融资，加大这个经济刺激，哎，我老百姓呢也能获取一定的这种收益。所以呢，就是基于这个，如果这个趋势啊是形成的话，那债券的收益啊也一定是下降的，它可能就是会略高于这个储蓄一点，然后吸引老百姓啊把这个存款转换成这个债券。所以呢，我觉得短期看啊，这个债券型的产品啊还是非常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啊，在这个整个的你的后续的投资中。但是长期看呢，也不一定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投资选项啊。最近啊，我感觉我看了好多这个大 V 啊、博主什么的，都说什么建议大家去配置什么境外资产了，说这境外资产啊，哎，什么什么美股啊，什么还有一些什么数字资产，是不是？但是啊，我个人觉得啊，你说这个老百姓有几个真的会去境外开个这个美股账户的，是吧？去这个做这个外汇的这种交易的，我觉得啊，这还是有一定门槛的。首先我自己啊就没有任何这种境外的资产，主要我自己也嫌麻烦， 另外我觉得啊，就我那点钱啊，真是不配啊给这个咱们国家外汇管理局添麻烦。所以呢，我又想换个思路，就是说我还是看日本，我想看看这个日本啊，就是在这个从这90年这个经济进入这个下行周期啊之后啊，它的这个哪些行业，就是从这个就是整体这个从股市上这个市值上这种波动上，哪些行业哎在这几十年的这个经济下行周期里啊哎涨了，哎那是不是说明咱们未来一旦遇到这种下行的时候，这些行业可能也是能给咱们一个参考的。我选择的周期啊没有选择这个30年，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刚才也说啊，就是到这个2013年的时候啊，这个安倍就进行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这种货币加财政的组合的刺激政策。所以呢，日本最惨的呢其实是那个1990年到这个2012年，也差不多就是20年的时间吧。然后之后从13年之后啊，其实日本就已经进入一个虽然缓慢啊，但是慢慢的往上回升的这么一个通道了。哎，所以呢我就查了一下啊，就是从90年到2012年啊，就是日本的股市里哪些行业涨得最多。哎，前三啊，涨的前三，第一是这个汽车行业，第二叫这个必需消费品行业，第三个叫医疗健康行业。哎，我觉得这三个行业哎都挺有意思的，咱们逐个的去说说。首先是汽车行业啊，汽车当年啊可算是这日本的一个核心产业了，像什么丰田本田啊这些日本车企啊，至今都算是这个全球比较领先的这种龙头型的这种汽车企业。日本啊从这个90年泡沫破裂之后啊，确实啊国内汽车销量大幅下跌，但是呢跌的不如海外卖的快，它海外的这个增长特别猛，所以不光啊把国内的这个下降给补上了，还呢额外有这个整个的这个业绩啊还有了额外的增长。所以呢就是汽车行业成为了这个最惨的20年里啊上涨最多的一个行业。所以啊就是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日本是汽车行业呢，就是它呢这个业务范围啊是覆盖全球的，所以我本国如果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啊，虽然是受影响，但是呢我有一个全球的这么一个市场空间。这儿呢我觉得啊，如果对照咱们国内的话，我感觉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和这个手机，哎，这两个行业我觉得咱们现在在这个全球啊都是有一定的占据一定这个市场份额的。不过呢我觉得这两个行业呢其实也是有些隐患的，就是说什么呀，因为你中国跟日本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的这个规模啊，就是国土面积从这个还有这个人口规模上都是这个日本的这个好多好多倍，对吧，就所以咱们国家的产能啊是太大了，所以一旦啊咱们国家进行这种某个行业的这种突破性的发展啊，一旦未来啊超过了某一个阈值，就肯定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这种打压了。就像之前啊就是中美的这个贸易战是吧，就是咱们国家的某些行业的这个生产力哎已经啊对其他国家造成影响了。就像啊最近这个美国财政部长不是访华吗，哎他访华的时候就开过一个发布会，他在发布会上啊就明确的提出啊，说什么呀，中国现在这经济规模啊太大了，一旦啊就是国家啊从这个宏观调控或产业扶持的这个力度啊去支持某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去吸收中国这些产能，所以呢就这些行业的发展就会对全球市场造成这个巨大的这个冲击。他那个发言稿里用的这个词啊叫什么呀，叫负面溢出效应。我总结啊说白了就是说咱们国家啊在这个生产方面啊就有点像这个价格屠夫，哎就是全球的小米。他当时在这发布会上就提了几个行业啊，包括这个电动车、锂电池和太阳能。所以未来啊我觉得一旦啊咱们在某些行业啊就是走出去突破出去了，哎去这个抢占这个全球的市场，一旦啊你这市场份额达到了某一个值之后，哎一定啊各个国家啊就开始各种找茬就来了。这个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啊一个隐患吧。 所以呢，我在想，就还有什么行业啊，可能不受这种影响？哎，我觉得啊，另外一个行业就是这个游戏行业。首先啊，咱们现在游戏出海啊，已经比较成功了。而且我觉得游戏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呀？首先，游戏在国内没有任何的这种行业的保护，是吧？没说我大力扶持游戏行业，反倒是啊，就是这游戏行业为什么出海了？反倒是国内的形势比较严峻，人才出海的，对吧？所以咱在海外挣这些钱啊，名正言顺，这个很难啊。就是说这个，哎，其他国家说他你们这个游戏行业有这个恶意补贴，对吧？而且啊，现在美帝现在最那个最擅长的说什么？哎，你影响我国家安全了。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游戏行业啊，就是美帝你再不要脸，你也不能说我玩个游戏影响他们国家安全了吧。所以我觉得游戏行业啊，一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之后啊，是很难受到这个其他国家的这种各种打压也好啊，找茬也好的。所以我感觉啊，就是哎，像什么新能源手机和游戏这三个行业，我觉得未来啊，一旦如果咱们进入这个经济周期的这种转换的时候啊，哎，这三个行业可能是这个比较好的啊，但是前两个行业可能会有稍许的这个隐患，但是游戏我觉得啊，我是比较看好的。然后日本呢，就是在这个最惨的20年里排名第二的，刚才说了啊，叫这个必需消费品。在说这必须消费品之前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经济学的名词，叫什么呀？叫积分商品。就是说什么呀？这个一种商品啊，它价格越高呢，反倒需求越大，完全违背了经济学啊供求关系和价格之间的这种走势的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发现这个现象的这人啊，叫这个积分，是这个一个英国的统计学家。他发现什么呀？就是在1845年的爱尔兰啊，发生过一场这个灾荒，结果灾荒之后啊，土豆的价格啊上涨，但是呢销量还越来越大。这为什么呀？因为啊，土豆在当地属于这个最便宜的一种食物了。灾荒之后呢，爱尔兰出现了这个长期的这个经济萧条，大家都穷了，也是消费降级，是吧？降级之后怎么办呢？就只能买土豆了。土豆涨价呢，大家更穷了。更穷了之后呢，还是只能买土豆了。所以呢，导致这个土豆价格虽然上涨，但是需求也上涨了。这种效应啊，也叫做这个土豆效应。我觉得日本啊，这30年里必须消费品的上涨，就是一个典型的土豆效应。你消费不管再怎么降一级，你得吃喝拉撒，是吧？你得刷牙洗脸，哎。这种时候啊，这种必须消费品啊，非但不会降，没准啊还能涨涨。举个例子啊，比如像这个米面油，哎，这种属于这个就是相当于吃饭的一个必备的基础食材，对吧？比如大家都没钱了啊，首先呢可能会减少这个去这个下馆子，对吧？就只能回家做饭了。所以呢，你要回家做饭了，可能反倒啊这个米面油的这个销量就起来了，就跟前几年啊，就是方便面销量暴涨，我感觉是一个道理。哎，就是这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必须消费品在这个行业什么呀？就刚才我也说了，我觉得就是像什么米面油啊这种比较基础的食材，我觉得高端的可能啊不一定行，但是这种比较基础的食材，哎，未来这种行业啊可能也是有所发展的。第三啊，日本第三是什么？是这个医疗健康行业。这个啊，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个日本老龄化带来了一个新兴产业。你想啊，大家这个都延迟退休，这种时候啊，哎，什么最重要啊？命最重要。你想想，等你70岁退休了啊，终于啊过上了这个什么都不干就能领退休金的这种潇洒生活的时候啊，结果哎，71。你不行了，你说你亏不亏？所以呢，这种时候啊，就是老龄化社会加上这延迟退休啊，所有人啊一定都想多活几年，是吧？这时候什么呀？这个咱们这个健康医疗的需求，哎，就起来了。这个我觉得也不用 也不用举例啊，咱们国内也有大量这种医疗什么健康啊领域的这种企业是吧，这种行业。这就是三个啊上涨最多的这个三个行业，我觉得对咱们啊，或者说对至少对我吧，未来选择这个投资的时候啊，可能是我一定会有所参考的。另外啊，再说说这谁跌最惨。我当时想啊，就是这日本这么多年啊，因为它是从那个地产泡沫破裂开始这引发的整个经济的这个下行嘛。当时我以为啊，地产应该是下跌最惨的，结果发现不是。跌最狠的是金融。1990年的时候啊，这个日本的金融行业多牛逼啊，当年啊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里啊有八家是日本的。这八家日本企业里啊有六家是日本的银行。当年美国啊市值最高的是这个 IBM。但是呢这个 IBM 在这个全球的排名里啊只能排到第八名。前七名啊都是日本企业。当年日本啊市值最高的这个银行叫什么呀，叫日本兴业银行。总市值啊达到了这个1000亿美元。这1000亿美元啊在当年什么概念啊，差不多啊能买两个半的高盛。结果后来啊这个泡沫一破裂啊，日本的大量的银行啊破产重组。整个金融体系的这个整体的市值下降了多少？下降了72%，盈利啊跌了45%，等于就是金融行业啊，就是这个最惨的。哎，所以啊，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你说我今年啊，为什么想多做做播客啊？啊，也是想啊，为自己啊进行这个未雨绸缪一下啊。所以整体来看啊，就是通过就去看这个日本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兴衰啊，同时对照了咱们这个国家自己，我觉得啊，未来呢，像什么新能源是吧，然后还有这个游戏，还有这米面油、医疗健康，哎，我觉得是很有发展的几个行业啊。最后啊，再说说这个保值，哎，保值资产，就刚才那些可能是能升值，哎，我觉得还有什么能保值呢？我觉得保值啊，首先说保值的基础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共识，就是大家共识越多的这个商品啊，它流动性就越好，流动性越好的商品呢，它价格就越坚挺，于是才有了这个保值的概念。你说为什么黄金最近一直涨啊？因为黄金啊是全球共识，全球都买账的一种金属，对吧？你无论是美元、人民币还是英镑，哎，我都能买黄金，都能兑换黄金。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要找这种有共识的东西。那现在能看到啊，我觉得啊，还得是黄金。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你区域特色的保值增值东西啊，我感觉未来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选择。比如举例的啊，我瞎说啊，比如像什么，比如翡翠。什么这些东西，可能它是这个在人民币这一单一币种下，哎，它是一个哎有保值作用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单一币种啊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它可能会因为一些这个不可抗力的原因啊，出现这种大幅的这种变动。所以我觉得啊，就买这个共识越多的保值产品就是越好的。而且啊，这可能是我个人喜好啊，就我觉得啊，你要真买什么黄金啊，就买那个实物金条，我感觉那最靠谱。什么什么基存金、纸黄金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在极端情况下也不一定靠得住，好吧？这是就是保值，哎，投资和保值。最后我再想说说啊，就是整个的这个我自己的一些整体的想法。我感觉啊，就是你看，也是看日本啊，我觉得日本进入一个这种长期稳定的这种经济周期里面之后啊，其实我感觉日本的这个人啊，好像活得反倒更自由了，更放松了。我觉得这个啊，对于大家来说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儿。因为我觉得就是你阶级是吧，越来越固化，经济呢可能是一个在一个长期向好的这么一个大趋势里，哎，大家可能觉得我，哎，我那我是不是就过好我自己，不用去叫什么呀，就是加倍的努力去想实现这种阶级的跃迁了。 我觉得如果大家放弃这种执念之后啊，可能活得会更幸福一些，或更至少你更放松一些吧。而且我感觉啊，就是咱们国家现在之所以就这么卷，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啊，是咱们现在人口啊确实很多。你看欧美，人家人少啊，所以大家感觉活得更放松一些。所以以后啊，咱们就进入了一个人口缓慢下降的这么一个整体趋势里。所以我觉得啊，就咱们下一代，至少啊比我这代啊，应该是能这个轻松不少的。所以这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代人啊，可能啊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什么呀？我需要去照顾我们的这个双方的这个父母，对吧？同时呢，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日本有一个叫什么8050现象啊，就80岁的人养50岁的儿子。所以未来呢，我的下一代呢，万一啊不太争气怎么办呢？我还得为他做一些考虑。所以后续呢，我还想再看看啊，研究研究一些这个保险产品。我觉得这块可能对我未来啊，或者说对整个国家社保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可能这也是一个对自己比较好的一个补充。不过这块啊，我还没开始研究，等有了这种比较系统性的这种想法之后啊，再和大家分享了。好，这就是简单啊，给各位听众做一个我最近的一些思想汇报。最后啊，再次提示大家啊，拼多多搜索67827。可以点击进入啊百亿补贴会场，领取这个大额券包，最多啊可以领这个512块钱，或者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置顶链接啊点击，就可以跳转啊进入这个百亿补贴的活动页面了。哎，你想象一下，马上咱们就五一长假了啊，你看我推荐的这个产品啊，你就拎着两瓶茅台酒，哎，戴上苹果耳机，喷上你的这个爱马仕的大地。再吃上两片这个护肝片，是吧？往这女朋友啊或者老丈人家门口一站，哎，给他讲讲，说，哎，你未来啊该如何规划你未来十年的人生？这你是吧？你绝对就是全家最靓的仔。这时候啊，你再掏出手机，哎，亮出你的这个拼多多的 APP， 告诉他啊，你这一切的一切啊，都是因为啊你用了拼多多，听了钱粮胡同。我操！这时候这个老丈人啊，或女朋友的父亲，对你一定就佩服的五体投地，恨不得啊这个彩礼钱都给你退回来。所以啊，大家啊最近有这个购物需求的啊，可以啊去拼多多进行这个购物了啊。最后啊，再次感谢这拼多多对我们钱粮胡同的这个大力支持。行，这期节目就这样，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